希米記八章一至三節和八到十二節。到了七月，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。请民事以斯拉将耶和华藉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。七月初一日，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众会众面前。在水门前的宽阔处，从清早到响午，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，众民侧耳而听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，讲明意思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。省长尼希米和作祭司的文士以斯拉，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，对民众说：今天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，不要悲哀哭泣，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。又对他们说：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，因为今天是我们主的圣日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，说：今天是圣日，不要作声，也不要忧愁。众民都去吃喝，也分给人，大大快乐，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。读经完毕。
感谢上帝，亦都多谢何传道嘅邀请，再一次有机会喺度同大家一齐去敬拜。咁我哋开始前，我哋一齐先祈祷，求主对我说话。主，我哋感激你，我哋今日能够坐喺呢度去敬拜，呢个系你嘅恩典。我哋纪念到呢个世界好多地方，好多嘅弟兄姊妹，佢哋唔能够公开嘅敬拜，我哋今日喺呢度系一个嘅福气。求主今天早上一年嘅新开始，求主你对我哋说话，帮助我哋重新立定我哋嘅志向。我哋将今年嘅时间恭敬嘅去祈求你去带领我哋，奉耶稣基督嘅名。一年的开始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些思想，我们怎样可以去更新，因为一个新的年份的时候，我们有新的希望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，我们怎样可以去更新我们的灵命，去复兴我们的灵命。但是想问一个问题，一个人如果他的灵命是低落的话，一个人怎样可以复兴他的灵命？一个人怎样可以复兴他的灵命？在十九世纪，有一个年轻人叫做 William McKay， 由小到大，他的妈妈用圣经的说话来去教导他。当他差不多年纪要离开屋企去读大学的时候，他妈妈将一本圣经送给他，在当中里面写了他的名字，写了一些鼓励的经文。这个年轻人他读书不错，但是他慢慢越来越离开他从小所学习的道理。在读书的期间，他爱上了喝酒，去到一个地步，他没有钱，就将他妈妈送给他那本圣经去当了他去买酒喝。后来这个叻仔来的，后来他医学院毕业，去了一间医院的急症室那里做。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开始接触到人所受的痛苦。在医院的工作，他见到不同的人被送入来，他看到其实原来一些的信徒基督徒和一些非信徒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当然是有一些的分别。但是很可惜，很可惜，这个年轻人当时的他已经对一切的事都麻木，见到这些人都没有感觉。直到有一日，有一个年轻人比他更加年轻的人被送入来。这个年轻人他在高处堕下，受了很重的伤，而这位医生能够做的只是帮他减轻痛楚，稍微延长他的生命。这个医生就问他：哎，你有没有什么亲人我可以通知他们的？他说：没有啊，不 不過我仲未交租啊。你可唔可以幫我聯絡嗰個交租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包租婆，好叫我可以啊、去還錢，亦都叫佢幫我帶本書嚟啊咁樣。咁醫生問佢咩書啊咁。長話短說，呢本書原來係一本聖經。呢、這個後生仔喺個病床上面就每一日喺度讀聖經，而當佢冇力去讀嘅時候，佢仍然攬住呢本聖經喺度瞓覺。最终这个年轻人离开这个世界，那些护士去执房的时候就问个医生，喂，这个人那些东西怎么算啊，怎么处理啊，那个医生就跟他说，你给我吧，我帮你执吧。他很好奇拎起这本圣经，他打开圣经的第一页，他见到的竟然是他自己的名字和他妈妈所写的说话。这本圣经融融烂烂，好明显那个后生仔经常攞嚟读，而当中里面好多个经文都已经是间低咗。当佢自己再亲自去读呢本圣经嘅时候，佢童年所读过嘅经文就慢慢翻入去佢脑海当中嘅里面。佢嗰时候就流泪祷告，求神去原谅佢，重新俾佢有救恩嘅喜乐。佢后来不再做医生，成为了一位牧师，写了一首圣诗叫做《使我复兴》 Revive Us Again。 一个人怎样可以重新去复兴他的灵命？他需要回到圣经那里。一群冷却了的信徒，甚至乎离开了上帝的人，怎样可以复兴？亦都是回归圣经。这个正正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《尼希米记》第八章的主题。今天我们学习四个属灵复兴必要的元素。第一，要有复兴，首先要有一班准备好的会众。第二，我们需要清楚教导上帝的说话。第三，我们需要对上帝有感情、有感动，但是这些感动是需要从真理激发出来的。最后，我们需要持续这样去追求结果子。要有复兴，当然需要有人，但是我们每一个礼拜大家都来同一个聚会，为什么来聚会当中里面有些人会觉得很有得着，会有成长，但是其他人离开的时候又觉得没有得着的呢？其中第一个主要的因素是我们首先有没有好好地准备自己。一班因为离弃上帝被流放了70年的人，今天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，在这里说，其实话就说他们回去耶路撒冷，但是其实在这班回归的以色列人当中里面，其实很大部分都已经是第二代甚至乎第三代在外地出生的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这个其实是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好像我们有时带小孩，我们说回香港或者回去哪里，回亚洲这样，对于我们来说就回去而已，但对于小孩来说就回去了，没去过，是吧？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这班人还要回去耶路撒冷呢？因为上帝怜悯他们，上帝重新给他们有一个叫做自己的地方。第一批回去以色列的人，他们开始重建圣殿，跟着尼希米亦都带领他们去修补城墙。现在最基本敬拜的地方有了，有了城墙，最基本的安全都有了。现在争的是什么？人，一班准备好的人。作为神的子民，他们聚集一起去渴求听上帝的说话，是他们要求以斯拉去宣读上帝的说话。你有没有留意到？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很多时候口里面我们会承认神的话语很重要，不过我们的舒适、我们的喜好、我们的忧虑、我们的懒惰，往往令我们看不到神话语的宝贵。我的头脑上面知道我的圣经是脚前的灯，路上面的光，但是我的心里面却是重视其他的东西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 你原本好想读圣经的，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一个电话响，或者有一个很重要的短信突然出来，又或者 App 里面有些突发的信息，这样有些突发的新闻，或者甚至乎突然间有些减价，你不知不觉这样之后的三十分钟甚至乎一个钟头就分了心，有没有惊讶？又或者这个最吓人真的，平时一有时间读经的时候呢，忽然间想起一些东西不记得做，平时不记得的，一读经就记得，哎，很重要的事要做。世界的事和属灵的事往往都在竞争。今天我们周围都是圣经，甚至乎我们随时携带圣经，是不是？我们随时都可以读，但我们反而轻看了可以读经的机会。曾几何时，以色列人觉得上帝的教导很烦厌，你有没有读在旧约的时候，那些人觉得上帝的说话很烦厌，但是回归的这班以色列人，他们明白要把握读上帝话语的机会。这里他们其实不是其他人去劝他们，不是其他人去鼓励他们，不是其他人邀请他们来听上帝的说话，是他们准备好自己聚集在一起，要求去听上帝的说话。你看到吗？准备包括有几个层面，渴求的心当然是最重要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准备，我们整个人会往往影响我们的心。之前一晚的休息会影响我们的专注力，我们匆匆忙忙地来到教会，也都很难有一个专注和平静的心。我们很多时候学习的时候，我们用我们有些人新的，可能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会用电子的笔记，这个有它的好处。不过如果我们用的 device 会成为了我们令到我们分心的话，那就不是挺好了。我们要好好地去准备我们自己，好叫我们的身心灵都可以投入去敬拜，去领受上帝的说话。服侍带领敬拜的人就更加。以斯拉很特别，他是一个拥有双重身份的人，他既是一个祭司，亦都是一个文士。不过你留心留意经文的话，经文首先介绍他的是他是一个文士，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当时的文士，他们不单只是抄写圣经那么简单，其实他们还担当了教导的工作。而以斯拉记第七章的介绍说，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，通达耶和华的律法书。意思就是说，他意思那个字用到他说他很快，因为讲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他很快，很纯熟上帝的说话。不知道你懂不懂得有人，你无论跟他讲什么话题呢，他都可以用合适的经文去回应你，懂不懂得这些人？而且你都会跟他聊聊天的时候呢，你发现他跟他讲的话，他不是只是在那背那些经文出来那么简单的，他是如果你听下想想的话，他综合了圣经里面的教导，然后用那些经文很啱你这样回答你的问题，是深思熟虑过的回应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其实要下苦功的。耶稣说，但无论谁遵行这些诫命又这样教导人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。而以斯拉他定志考究耶和华的律法，他这个不是只是为了做学术研究，而是为了怎样去遵行他的律法，而且去教训以色列人。在尼希米和百姓的心目中，当他们一想起以斯拉的时候，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文士。这个人是一个愿意下苦功追求上帝的话语，然后教导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人，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印象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首先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首先将在福音书里面我见到文士给我们坏印象的这些东西拎开先。其实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以斯拉其实正正树立了一个文士应有的榜样。后来的人他想模仿他们的影响力，但是他们没有以斯拉他那个追求上帝的心， 结果就成为了耶稣责骂的那群虚伪的人。我们一样，很多时候我们会学习属灵伟人的外表，他做什么我们跟着他做，但是缺乏了内心的敬虔的话，我们就会变成虚伪。其实以赛亚作为大祭司的后裔，他本身已经是一个有属灵光位的人来的，但是他定志考究去遵行上帝的说话，他真心渴慕要成为一个文士去教导以色列人，他要做这些事不是为了上位，而上帝喜悦用一个这样的人来复兴他的百姓。但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些一切的都是基于上帝的恩典，上帝当然有准备他的子民。我们不要忘记，当我们能够做些什么，我们有复兴或者能够在教会里面做些什么的时候，本身是基于上帝恩典的基础，是上帝带领这班人回去以色列的。属灵的恩赐亦都是圣灵给我们，但是当你定志这样去渴慕上帝，好好预备自己的话，神可以用你去建立身边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很想有一个这样的领袖去带领我们，是不是？我们很想我们的小组都有好的领袖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有人愿意付出，愿意去带头，这样定志这样去装备自己，这个要下苦功的。经文重复提到能听了能够明白的人，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基督的信仰讲求明白神的真理，很多东方的宗教叫我们要去倒空我们的思想，但是耶稣警告我们这样做其实是很危险的。相反，圣经叫我们要用上帝的说话去填满我们的思想。所以无论是每星期的崇拜又好，又或者是复兴运动都好，宣读和宣讲圣经都是重要的一环。他们特别做了一个木台，一座原文里面用到这个字讲到是一个高台，一座塔咁滞。他们搭这座台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听得清楚，亦都专注在上帝话语的宣讲上面。而这个高台慢慢演变成为我们今日的讲台。圣经一直都很着重宣读上帝的说话，在圣经里面耶稣宣读圣经的时候，大家都专注在他的身上面。早期教会亦都很专注在宣读神的说话上面。不过去到中世纪的时候，礼仪慢慢成为了教会的焦点。这个其实从他们的建筑物当中里面的设计呢，其实反映了出来的。很多的教会好像一些很著名的天主教堂，如果你走进去的话，譬如在法国，我们看到这两张照片，他们的讲台你会发现当时的设计是在那个的会众的旁边的。宗教改革其中一样最主要的改变，是重新确定上帝话语的核心地位。不单只是崇拜里面的编排，连建筑物的设计也都将重新将这个讲台由旁边搬回来去前面，等会众专注在神的话语上面，目的就是重新强调宣讲神话语的重要性。以斯拉用赞美的祈祷来到开始敬拜，他一打开圣经，大家就起立，整个气氛很庄严，亦都非常之投入，大家都是举起双手的这样去敬拜。第七节告诉我们知道，原来大家在那里是站了几个钟头，这样去听上帝宣读话语，听那些听他们去宣读上帝的说话。这个其实如果你认识东正教会，是东方的基督教，即是都叫东正教。东正教会 的聚会呢，其实在他们的聚会时间很长，几个钟头的。而大部分的时间他们是站起身的。这个传统是表示他们尊重上帝的说话。 嗱，當然我哋唔係話係要 去追求一啲嘅姿勢，我哋若然，但係我哋去問我哋自己，若然我哋真係有咁嘅心去尊重上帝嘅説話嘅話，我哋會尊重去認真去看待佢嘅話語，由最基本我哋點樣去宣讀開始。他們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書，講明意思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。宣讀聖經是要人去明白，要讀得清楚，讀得準確，容易明白。我們的聲線，我們的咬字、速度、停頓等等，這些其實是需要下苦功的。所以領會帶領讀經的都會好好地首先準備好自己，否則如果當我們讀得不清晰，或者讀的速度會再跟不到的話，就失去了宣讀聖經的意義。宣讀是很重要的第一步，我們首先要清楚知道聖經講了什麼，但是這個並不足夠，因為我們是要去明白聖經講什麼。保罗提醒提摩太，当他牧养的时候，你要专心宣读圣经，劝勉教导。所以在这个崇拜当中里面，讲到是重要的一部分，目的是要讲明圣经的意思，使百姓明白。基督教对圣经有一个信念，我们说圣经是清晰的，因为上帝写圣经是要我们去读，要我们去明白。有些地方是需要下苦功，不是每一处经文都是容易，清晰不代表容易，但是清晰代表如果我们下苦功的话是可以明白。不是每一处都是一读的话就立刻明，所以神给教会有教导的恩赐，是不是？但留心，以斯拉在这里他并不是一个人去担当这个任务，在台上面至少有另外13个人，再加上一些利未人一起去做这件事。教会当中的教师，所有的小组领袖带领敬拜，其实你们都有责任去帮助弟兄姊妹去明白圣经。我们的祈祷，我们的音乐，我们的诗歌，其实都在反映真理，帮助人去记得圣经。所以我们千祈不要轻看音乐的侍奉，因为除了敬拜赞美之外，音乐的侍奉其实也都有教导的成分。而且老实说，散了会之后的一个礼拜，大家还会记得的，有可能在这个礼拜里面还在这个脑海里面盘旋的，往往就是这些诗歌，是不是？所以诗歌要反映真理，最好就是配合讲员的主题。所以带领敬拜其实非常重要，要好好地这样去做准备。当然讲道和教导的责任就更加直接。如果既然明白真理是这么重要的话，作为会众，我们对于我们的主日学，对于我们的小组学习，又或者对于我们主日崇拜里面的讲道，可以有些什么期望和要求呢？首先耶稣说，人活着不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信徒的成长是来自明白圣经，所以讲道应该是要以解释圣经为主。所以 解经式的讲道是很重要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将圣经的原意解释清楚，然后去应用。很多时候解经式的讲道，我们会顺着次序系统性的这样去讲述圣经的某一卷书，但是其实不一定要这样做的。我们可以综合不同的地方的经文来讲一个主题，都可以在这里释经的。关键是在于当我们解释的时候，我们是否按照经文的原意去解释和教导。教导的预备功夫，当然首先是教导的人要自己好好地去了解经文，因为认真学习的人 第一样要求的是讲员的题目和内容是忠于经文。但是教导的人并不能够停在这里。我们教主日学我大小组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只追求讲的东西是正确。正确的信息其实不足够。我们其实也都需要花心思去用弟兄姊妹容易明白的方法来到传递。我初初入大学的时候，学校安排了一位很出名的教授来到去叫做怎么说去招呼又好，去 treat 我们这班新的学生这样。这个教授他很出名，他在学术界里面是很有地位，但很可惜上他的堂绝大部分的同学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有同学向学校反映，喂，这个阿 Sir 这个先生他是很出名，喂，他说的我不明白怎么搞。我们的学校的部门主管尝试去向这个教授去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那个教授很诧异，啊，这样你都不明白。有时候当我们自己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不能够用其他人都明白的方法去传递的时候，其实也都是没有帮助。好的教导需要包括容易明白，这个也都是需要花功夫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去带小组，我们去教导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将所有的时间都摆在资料搜集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准备的时候，我鼓励你花多些的时间去想想你服侍的对象，用什么的方法去帮助他们去明白，好吗？属灵复兴有什么重要的元素？第一，我们需要准备好的会众。第二，我们要着重神话语的宣讲。第三，我们要因为明白真理而产生的感动。英国和美国其实在近代经历了不止一次的属灵复兴，而第一浪的复兴普遍都同意是一个叫做 Jonathan Edwards 去带起的。在他的聚会当中里面，我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。如果你看回他这个记录的时候，在他的聚会当中里面，很多人会情绪波动，很多人听完他所讲的话会痛哭，甚至乎会有人叫喊。但是属灵复兴本身并不是去追求经历一些情绪的波动，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有些人很容易去表达他自己的情感，有些人比较内敛，他的感动是用他的决心和行动来表示，他未必会在表情上面去流露出来的。 John Edwards 他没有好像后来的人那样，他用什么的特别的手法，或者有些人会尝试用煽情的音乐去尝试控制人的情绪，要见到某些的效果，他没有这样做。反而很多时候在他的聚会当中里面，他等那些人平复下来，平静下来，他才继续。他做的只是将圣经的真理活生生的这样去讲出来，表达得清楚明白，就好像以斯拉在这里这样将神的律法讲清楚。所以这班人的眼泪，这班人的喜乐是从明白真理而来的。但是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些奇怪。以斯拉他们将圣经讲明意思，使百姓明白，他们就哭泣。他们继续讲解，他们又明白的时候，他们就大大喜乐。那到底他们明白了什么？为什么一时喊一时快乐呢？一班领袖劝以色列人不要悲哀哭泣，他们在这里流的并不是一些开心的眼泪。原来我国家被侵略，我的民族被俘虏，是因为我们离弃上帝。原来上帝不再保护我，是因为我犯罪得罪了他。我的人生荒废了这么多岁月，行了这么多冤枉路，原来上帝一早警告了我的了。弟兄姊妹，上帝有没有曾经这样感动过你，这样提醒你， 要你咁样翻去睇，去跟随佢。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当我哋诚实面对上帝圣洁要求嘅时候，我哋有冇可能无动于衷？耶稣叫我哋要悔改，要相信福音。那个被罪玷污的自我必须首先被破碎，这个是属灵生命必经的一步。圣灵来到一个人身上面，亦都是要帮人去知罪。所以这班人当他们明白自己的罪亏欠上帝的时候，他们在痛哭，但是之后他们有喜乐，是因为他们明白了神的恩典。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，他们过紧的是住棚节，是庆祝神的救恩。因为明白罪而哭泣，因为明白恩典而喜乐，这个是属灵更新必经的阶段，而且有先后次序。人一定要明白和经历罪得赦免，才能够有救恩的喜乐。没有经过知罪认罪，亦都没有赦免可言。耶稣对着一班不认为自己有罪的法利赛人这样说，他说健康的人想看医生，有病的人才要看医生的嘛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不明白罪的人，亦都没有可能明白以恩典为基础的福音，所以亦都没有可能是真正的基督徒。信徒灵命成长其实亦都是这样，灵命的深度并不是用知识来去衡量，而是我们相信接受回应多少。耶稣说赦免多，因为爱多；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这里讲的意思不是说只有那些穷凶极恶的人才能够经历大的恩典，不要搞错。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去犯多些罪去使恩典增多。见到保罗这么说，罗马书，我们可以继续活在罪中，好让恩典增多嘛？耶稣怎么答？绝对不可，你有没有搞错？圣经叫我们做的是要去思想我们已经领受的恩典有多少。你认为自己其实都不是那么差，相对地你认为从上帝所领受的恩典就会少。我们对于罪的理解若然只停留在作奸犯科的话，我们就不会看得到我们得罪神的程度，我们亦都看不到神对我们的容忍原来有多大。有时候我们不明白读旧约圣经，为什么这班以色列人被掳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拜偶像的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为什么杀人放火、打家劫舍、欺压穷人，在我们今天的眼中不是更加可耻的罪吗？违反诫命当然是犯罪，当然是得罪神，但是魔鬼最邪恶、最得罪神的地方，并不是他客观性地犯了什么诫命，而是他埋身直接冒犯上帝。你试想想，如果有人跟你说，你回到公司，有人跟你说公司没了你一样掂，求其找个人回来都一样可以取替你，这个家没了你没有损失的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如果你跟子女说不准出街，这个我的家规，他们不听，你生不生？你生不生？生是吧？生。但是如果他跟着跟你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宁愿没有父母，我宁愿认哪个做父母更好，没有你那么多肉畜，这样哪一样东西冒犯你多一点？魔鬼最直接冒犯上帝的地方是要踢走他，取代他。你做了这个世界这么怎样？供应他们这么怎样？他现在宁愿不要信有神啊，他宁愿认一块石头都不认你啊，直接冒犯。他叫耶稣去拜他，等我来做上帝啊。这个世界一样美好，人类由我统治啊，他们更加 happy。 弟兄姊妹朋友，魔鬼其实真的不一定需要你去做坏事，你去搞破坏糟蹋的只是这个世界，你听明白我意思吗？你只是破坏这个世界而已。但是如果能够成功令到人相信没有了上帝，人一样可以塑造一个美好的世界的话，魔鬼就直接羞辱上帝。你不需要上帝，你就是你自己的主宰了，你的生命依然美好。又或者，你拜这个偶像，你做那样善事，你用什么要神呢？认为上帝可以被取代，或者将上帝贬低为可有可无，这个就是以色列的罪，这个就是你和我今天最基本的罪。神叫我们要亲近祂，跟随祂，有什么用啊？你仔细试下跟你说，亲近你有什么用？你会有什么反应？什么叫上帝啫？没有祂，我自己一样搞得掂。每一次当我们有意无意地认为我们不需要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的自我和骄傲都在直接冒犯祂。所以耶稣叫我们应当舍己，天天背起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你还会不会认为你所经历的赦免只不过很少啊？我们对恩典的体会有多深啊？当以色列人明白神的律法而悲哀哭泣的时候，以斯拉安慰他们说，他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和合本的翻译在这里其实将范围收窄了一点，英文的翻译比较直接， The joy of the Lord is your strength， 不单只是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，关乎上帝的一切喜乐都是我们的原动力。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因为得到神的帮助，我们会得到喜乐。团契的生活带给我们喜乐，大家努力同工当中里面充满喜乐，我们见到我们的侍奉有果效，有没有喜乐？我们会喜乐。我们见到人信主，我们更加喜乐。不过如果当初里面没有救恩的话，就不会有团契，亦都不会有侍奉。所以基督徒一切喜乐的基础都是建基于明白相信接受神的救恩。况且我们的侍奉，我们的团契不是时时刻刻都顺利，当一切都好像落入了困境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可以回去我们救恩的喜乐。最后，真正的复兴不可以只是一时的感动。我们去培灵会，我们去退休会，很多时候会有得着，我们内心会有一种的火热。但是往往当我们离开了会场，回到家之后的那个一个礼拜，就好像回复以前一样，我们很快就会失去了那种的感动，很快失去了那种的热情。怎么办呢？你说怎么办呢？快点报名下一个吧，是不是？我们习惯了用感觉，特别是新鲜感，作为我们做事的原动力。但是动力若然不转变为行动的话，是没有用的，而且感觉并不持久。所以当我们教会很多时候去跟那些准备结婚的年轻夫妇 去做辅导的时候，经常跟我们说，一对热恋的情侣若然如果以为婚姻是用感觉去维系的话，很多时候都会悲剧收场。爱的关系是要用持续的委身来维持和滋润，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是一样。在过往复兴运动的期间里面，有很多福音的聚会，不少人会情绪有波动有高涨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刚才提到 Jonathan Edwards 这个人，在那个期间里面他写了一本书， 关于宗教热情。他当中里面去解释，唯有结出属灵的果子，才是真正地流露对上帝的热诚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内在的举动和情感的流露，必须要由内在的更新和顺服推动出来。如果不是的话，这些不是真正对上帝的热情。次日，众民的族长、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在民事以斯拉那里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。真正悔改归主的人是会继续渴求认识上帝。有些人认为悔改只是改变对上帝、对耶稣的想法，跟随上帝是可有可无。但是这班真正复兴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要回来，我们想听多些。他想听什么？听到啱听嘢啊！保罗警告，好多人唔能够容忍健全嘅教义，反而以朵发痒，随从自己嘅私欲，为自己聚集好些教师。好多人好多时只系想听一啲自己想听嘅嘢，一啲啱听嘅嘢。当保罗喺雅典传福音嘅时候，当地嘅人好有兴趣，不过。只不过纯粹是因为他们没有听过，有新鲜感。可惜我们追求灵命长进，很多时候其实都只是追求一些从来没听过的东西。而当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听过什么新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属灵很沉闷，我们在这里停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当然渴望可以想听更多更深入的见解，这个当然对我们灵命突破是会有帮助，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是当上帝的道入了我们的心之后，会不会结果子？这帮回归的人，他们在这里不是想听笑话，他们不是想听在这里听人讲他们发表个人意见，也都不是在这里寻求新鲜感，他们想听，他想留心听听律法上面的说话。原文在这里用到的字和形态讲的话，他们刻意去专心地去明白。英文翻译就是说他们在 study 去研读。再次强调，我们要去明白圣经讲什么。而且这个明白并不是停留在知识层面，他们想去明白，为了去遵守去实践。他们见律法书上写着，耶和华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住棚节，从被掳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，从乱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，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。于是众人大大喜乐。这里的意思不是说连约书亚、连大卫、连所罗门的时代都没有过过住棚节，这里所指的是他们的热诚和投入是前所未有。以往不是所有人都会参与，就算参与都只是循例式、象征式。很可惜，今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教会这个祈祷会或者活动都是这样，是吧？有时候有人来都已经很好了。分别正正就在这里。我要去做，同我要去做，听到有分别啊？一个是守规条式、还债式的咁样去做，一个是充满热诚、投入咁样去做，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呢份热诚不可以只是一时的感动。聚会之后，剩翻落嚟嘅余下嘅嗰个礼拜，佢哋继续去研读圣经。直到下一个礼拜，再一次带着准备好敬畏的态度来聚会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他们的属灵复兴。人数虽然在历史上面不是最多，但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里面，这个其实是他们最重要的复兴。由这一刻开始，以色列从此再没有拜过一个有形有体的偶像。以前被遗忘的圣经，今日他们经常宣读，成为了他们信仰生活里面不可少的部分。 今日甚至乎今日在会堂聚会里面讲阿门阿门，即是讲一句下面讲阿门，这边来的从这里做典范开始的。但是很可惜，后来的以色列人犯了一个非常之致命的错误。他们在这里看到属灵复兴的一个景象，哦，要读经，要顺服，要按圣经守节，不可以痛翻，那他们就照做。我们其实都很容易犯这个毛病的。以往我们成功的例子是怎样，我们今天就照样去做。我们重视方式、形式，结果成为什么？律法主义。为什么我们去到新约的时候，在福音书、在罗马书的经文里面，犹太人为什么那么执着要守律法的？你有没有觉得很诧异？为什么那么死的？因为他们学到东西，至少他们学到一个功课，不守律法就得罪上帝。神现在藉着以斯拉复兴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大家回去守律法咯。但是他们没有学到什么，他们没有学到的是守律法背后对上帝的委身。今天我们可以常常地去学习圣经，但是保罗同提摩太说，有些人成日学习，但永远都不能够明白。为什么？我们追求的是要明白当中的道理，信耶稣是将生命完全交在耶稣的手上，不单止是我们的举动，而是将我们的心和生命交给他。我们愿不愿意将上帝的说话塑造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价值观、我们的喜好？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的行为就会流露出来。这个就是罗马书所说，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不是规条式逼自己去做一些事。当我们这样去结属灵果子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命就真的成长，就真的复兴。所以属灵复兴并不是去追求重复以往属灵运动的一些方式、一些形式，而是首先我们翻回去明白上帝的说话，从内心那里顺服。咁讲咗咁多，我怎么应用啊？当我哋咁样讲嘅时候，其实有少少嘅矛盾，因为其实呢段经文正正想提醒我哋，唔系做，系首先我哋要去明白上帝嘅说话。好多时候我哋去学习、去听喺边度、去学一个主学，好快想跳去当中嘅应用，我睇重结果，我想睇得见嘅行为改变。但圣经提醒我们，首先搞好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思想，这样圣灵就会带领我们在生命里面将圣经的说话流露出来。否则我们就算改变了我们的行为，都没有里面的真实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有灵命的突破吗？你想见到教会的复兴吗？你起码在这里强调回归圣经，明白真理。我们要以圣经为核心，教导的人要用心去解释清楚，听的人要持续去学习，追求明白，心意更新。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智，由个人去到群体，教会必然兴旺。我们必然流露出合神心意的回应，去服侍我们的世代。让我们祈祷。主，感谢你将一个这样的复兴的景象摆在我们的面前，帮助我们去明白当中你想我们学习的功课，不是只是去学习他们所做的事，而是你强调我们要去回到你的说话当中里面去读、去明白、去接受，让你的说话去改变我们、陶造我们，好叫我们流露出你的性情，让人见到你的时候他们会想去认识你。求你用我们这班不配的人，在新的一年重新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有 motivation， 给我们有动力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